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通过一个很特别的视角来看看整个医药行业的未来。
是的，
这个视角就是全球现在市值最高的制药公司李来和他的首席执行官戴夫·里克斯。
我们分析的材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长篇访谈。
对，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这里面为你提炼出那些可以说正在重塑我们治疗疾病方式的巨大力量。
你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有一家公司，它的研发投入比德国整个国家还要多。
这太夸张了。
他们还在建造一台专属于生物领域的超级计算机，用来设计自然界里根本不存在的分子。而他们现在最火的一款药，不光是在改变我们对肥胖的看法，甚至可能影响到心脏病、老年痴呆，甚至是成瘾行为。
好了，感觉信息量很大，
是吧？那我们这就开始深入的聊一聊。
咱们就从那个有点让人掉下巴的数字开始吧。
哪个？
李来今年的研发预算140亿美元。
140亿，要理解这个规模，咱们得做个比较。
是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预算了，它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一整年的科研总投入。
这笔钱就是他们压住未来的筹码。
没错了。
那这140亿美元到底都花在哪了？肯定不只是就是说买点试管烧杯什么的吧？
当然不是。
访谈里最让我震惊的就是他们正在造的那台专有的超级计算机。
对，
这听着就像科幻片里的东西。他们用这个干嘛呢？
它的核心任务啊，就是做所谓的理性药物设计。
理性药物设计？
对，特别是针对那些以前人类化学家搞不定的目标。
比如说，
举个例子，咱们身体里有一种激素叫 GLP-1， 非常复杂，但对调节血糖和食欲特别重要。如果想用一种能产的小分子化学药去模仿它的功能，传统方法怎么说呢？就像在黑屋子里找东西。
明白了，就是靠试。
对，而这台超级计算机呢，它本质上是在用 AI 模型去预测和设计出自然界里压根不存在的结构特别奇怪的原子排列。
哇哦！
就是为了让这些小分子能像一把完美的钥匙，特别精确地插到 GLP-1 受体这把锁里去。
所以 AI 的角色就像一个超越了人类经验的外星化学家。
哈哈，这个比喻挺好。
他能想出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的分子结构，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完美了？难道又没有限制吗？
当然有，而且限制非常大。李克斯本人他很坦诚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目前呢，可能只了解人类生物学全貌的10%到15%。
才这么点儿？
是啊，所以 AI 再厉害，它也得有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它，来训练它。如果我们对生物学这张地图本身就了解的很少，那 AI 也规划不出好路线来。
我明白了，就好比你想让 AI 写出莎士比亚风格的戏剧，但你手上只有几本儿童读物。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要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数据呢？
李特斯觉得未来的答案可能是机器人。
机器人？
他设想啊，建立一个全自动的实验平台，让机器人7天24小时不停地做那种高通量实验，生成海量的标准化的生物学数据。只有当我们的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对生物学的理解超过了50%， AI 才能真正从一个聪明的工具进化成一个发现引擎。
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不定对你的个人学习和工作方式啊也有点启发。就是李克斯他本人并不是科学家出身，他是学商业管理的。
对，我知道。
但他透露，他现在参加所有科学会议的时候都会全程开着一个 AI 助手，比如 Claude 或者 XAI。
一直开着吗？
对，当他听到不懂的科学术语或者概念，就立马问 AI。
哇，这太厉害了，
是吧？他把 AI 当成一个持续学习的工具。
这其实就是一种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掌握式学习。
掌握式学习，
对，它打破了知识的壁垒，让一个非专业背景的领导能够实时深入地参与到最前沿的科学决策里。
它不是在假装听懂。
没错，它是真的在用工具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听懂。这可能预示着未来领导力的一种新模式。
有道理。所以就算有了这些顶尖的 AI 工具，设计出了完美的候选药物，这也才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对， 接下来就要进入整个流程里最烧钱也最磨人的那个瓶颈了。
临床试验。
是的，我们老师听说新药价格贵，很大一部分成本就来自这儿。访谈里给了一个中位数。
多少？
在美国，招募一名临床试验的参与者成本高达$40,000+。
但呢，一个人就要$40,000，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在试验期间呢，为了保证数据的纯净，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干扰，制药公司几乎要全面接管这位病人的所有医疗保健。
全面接管？
对，他们会提供最高标准的护理，用最精确的检测，确保这位参与者不会因为别的健康问题影响试验结果。
啊，我明白了。这实际上就等于给每个参与者免费升级了一套顶级的私人医疗服务。
没错，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原来是这样，但访谈里提到，比钱更可怕的是时间成本。
是的，
李克斯说，一款新药的临床开发周期在历来平均是7年，这已经很长了。我猜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复杂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上了？
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误解。李克斯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哦，
这7年里有整整一半的时间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叫什么都没发生？
就是团队、方案、医生全准备好了，大家就是在等待病人。
等一下，一半的时间就是说有3年半项目就只是在空转干等着？
对。
这怎么可能？全世界有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会招不到人？
这就是临床试验的悖论。病人是很多，但要找到在正确的时间得了正确的疾病，符合极其严格的入组标准，而且还愿意参加试验的病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匹配难题。
嗯，这个听起来确实很难。
所以这正是他们现在想颠覆的模式，他们不再被动地等着医院推荐病人，而是开始主动出击。
怎么主动出击？
一种是直接联系医疗数据库里符合条件的患者，搞主动外联。
哦。
另一种更激进，就是完全绕开传统的医院招募渠道，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
直接面向消费者？
对，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们现在正在搞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研究。
嗯，
他们通过线上问卷、家庭血液检测这些方式，直接从公众里筛选，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就评估了超过80,000名潜在的参与者。
80,000？
是的，这是有史以来招募速度最快的阿尔茨海默症研究。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模式上的革命啊。
没错，
它意味着未来那些针对预防性药物的研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脱离传统医院，变得更像一种高效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公共卫生效物。
完全正确，这不光加快了研究速度，也让那些还没明显症状但属于高危人群的人能更早地参与到前沿研究里来。
好，那所有这些前端的努力，不管是 AI 还是创新的实验模式，最终都指向了像 GLP-1 这样的成果。
是的，你可能听过他那个减肥神药的名号。
对，听过。
但这个标签啊，其实大大低估了它的真正意义。
没错，这一部分内容绝对是整个访谈的重头戏。GLP-1 的成功，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嗯，它是几十年科学研究理性设计的胜利。
这个故事甚至能追溯到1971年的一个经典发现。
当时科学家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口服糖比直接静脉注射等量的糖更能刺激身体分泌胰岛素。
多出来的这部分就是所谓的肠降血糖素效应。
对，它证明了咱们的肠道在感觉到食物之后会主动分泌一些激素，去通知胰腺这些器官说，嘿，吃的来了，准备干活。
而 GLP-1 和 GIP 就是最重要的两种信使激素。
是的，但这里有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自己身体产生的 GLP-1 寿命特别短，半衰期大概就5分钟，很快就被分解了，根本没法当药用。这种蜥蜴的唾液里发现了一种结构类似 GLP-1 但效果迟主的多的物质。
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替西帕泰这类药，它的灵感始祖就是来自这种蜥蜴的唾液。
可以这么说。当然了，从蜥蜴唾液到今天的药，中间经历了非常漫长和复杂的蛋白质工程改造。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真的要感谢一只蜥蜴。但它为什么这么有效？传统的减肥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靠的是人的意志力，这药有什么不一样？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
怎么说？
普通人节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一种饥荒对抗模式， 它会降低你的新陈代谢，同时让你感觉特别饿、烦躁、痛苦。这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对着干。
我懂，那种感觉太难受了。
而 GLP-1 类药物呢，它做的不是对抗，而是去重新校准你大脑里关于饥饿和饱腹的那个设定点。
重新校准设定点，这怎么理解？
服用者平均每天会自然而然地减少摄入大概800大卡。
800大卡？
关键是他们不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在硬抗，他们只是感觉不那么饿了，吃一点就饱了，而且情绪很稳定，感觉很好。
哇，
药物帮你把身体的饥饿警报调到了一个更低、更合理的位置，这才是它真正神奇的地方。它绕开了和身体本能的那种痛苦搏斗。
这听起来已经足够有革命性了，但真正让整个科学界感到兴奋的好像还不是减肥本身。
对，是它的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
没错，这些药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首先是炎症。
炎症？
大量数据显示，患者在服用后，体内有一种叫 C 反应蛋白的预示心脏病风险的炎症标志物会急剧下降。
嗯，
更关键的是，它下降的速度远远快于体重减轻的速度。
这点很重要。
是的，
这说明药物可能有一种独立于减肥之外的直接的抗炎作用。所以我听说有些人的慢性膝盖疼或者牛皮癣好转了，可能不光是因为体重轻了。
完全有可能是药物直接作用在了这些疾病背后的炎症机制上，这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那另一个更让人激动的溢出效应呢？
发生在大脑。
大脑？
哎，它好像能够下调大脑里对多巴胺奖赏回路的渴望。
嗯，
所以现在有大量的就是那种意识报告说，人们在服药之后对抽烟喝酒的欲望大大降低了。
不会吧？
甚至有人报告说，对购物、刷短视频，甚至是赌博那种强迫性的冲动也减弱了。
等等，这太惊人了。所以它可能不光是一款代谢类的药，更是一款潜在的冲动控制药物。
是的，
这要是被证实，它的应用范围简直是无法想象。
对，目前这些都还在紧张的研究当中，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据，但它确实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去思考怎么从一个更底层的生理机制去干预一系列看着好像没关系的现代疾病。
好了，现在我们有了一款革命性的药物，但接下来它必须进入一个复杂甚至可以说混乱的商业和监管体系。
是的，
访谈里黎克斯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的医疗定价，我听完印象特别深。
是那个酒单的比喻吧？
对，他说这就像你去一家高级餐厅，酒单上一瓶实际价值$100的红酒标价是14000美元，
然后服务员走过来说，先生别担心，这是标价，不是你实际要付的钱。
对，就是这个。这简直是疯了，一个标价本身无意义的系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
这背后是一个由药品福利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药企之间那种错综和复杂的折扣和返点构成的极其不透明的体系。
嗯，
标价很高，但经过一层一层的回扣，最后各方实际付的钱完全不一样。
这种混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免费搭车问题。
没错，全球新药研发的巨额成本，最后绝大部分都由美国市场来承担了。
因为在其他国家，比如英国的 NHS， 它作为单一支付方，有巨大的议价能力。
对，它可以强行把药价压到很低。
那有什么解决方案吗？黎克斯提了一个叫单一公平价格的构想。
是的，这个构想的核心是药企先定一个全球基准价，比如在美国卖$100。
嗯，
然后在其他发达国家卖的时候，价格必须跟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挂钩。
哦，挂钩。
比如说，如果英国的人均 GDP 比美国低 30%， 那这款药在英国就应该卖$70。
啊，明白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必须废除所有复杂的折扣和返利，实现完全的价格透明。
这个想法的目的就是让全球的富裕国家根据各自的经济实力，更公平地分摊新药的研发成本。
是的，听起来很合理，但也很有挑战性。
但除了内部定价的混乱，还有一个巨大的外部挑战正在逼近。
是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访谈里提到，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管线里占的份额从几乎是零飙升到了大概 30%。
他们非常擅长迭代式创新，
也就是在现有成功药物的基础上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改进。
对，
这就引出了一个对现有专利制度的严重威胁。
是的，因为美国的专利法是先申请制，这意味着专利一旦提交和公开，它的化学结构就对全世界可见了。
没错，竞争者就能利用机器辅助设计，在你的专利分子结构上做一些微小的改动，
创造一个功能极其相似，但在法律上又能完美绕开你专利保护的克隆分子。
这实际上就创造了一个影子仿制药产业。
对，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点都串起来，你花了140亿美元的研发，用了最顶尖的 AI， 闯过了长达7年，一半时间都在空转的临床实验，终于上市了一款革命性新药。
嗯，
结果竞争者利用你公开的专利，在你上市后不久就推出了一款功能几乎一样的克隆产品来抢市场。
这听起来整个创新模式的根基都被动摇了。
这正是利克斯表达的深切忧虑，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系统性漏洞。
因为如果投入几十亿美元，花十几年时间搞源头创新的回报可以这么轻易的被侵蚀，那未来谁还愿意承担这种巨大的风险去开发下一代突破性药物呢？
这直接打击了创新的根本动力。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我们正处在一个医药行业的巨大转折点上。
嗯，
一方面我们有了 AI 这样的新工具来加速发现，有 GLP-1 这样能从根源上解决多种现代疾病的新平台，还有直面消费者这样的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
但另外一方面，整个体系又充满了混乱的定价、脆弱的专利保护和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
是的，机遇和挑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李克雷斯在访谈结尾处提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
嗯，
他说，我们人类活得越久，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越多的疾病。
没错。
GLP-1 的药物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它好像能同时作用于一系列和现代生活方式，比如营养过剩相关的疾病。它更像是在调节一个系统，而不是治疗一个症状。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后的问题，一个留给你去思考的问题。
嗯，
这是否在启示我们未来的医疗重点可能不再是等我们生了各种各样的病之后再去一个一个地的治，
而是去寻找和调节我们身体内部那些更底层的总关开。
GLP-1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的身体里是否还存在其他类似的等待被发现的总关开呢？如果我们能找到他们，我们的健康未来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